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3集。晚上他跟父亲挤一个被窝，卓麦也不管他能否听懂，拿着一本破得不能再破的书跟他讲唐诗宋词。小小年纪的卓一航在不明白诗词含义的时候，却能随口背出很多古典诗词来。看来他在这儿很受欢迎啊。龚赞看着马背上得意洋洋的卓一航，跟身边的错母说，你看那些解放军都跟他拉手说话。嗯，挺不幸的孩子，父母都不在了，但又挺幸运的，碰到好心的卓。错母也看着马背上的卓一航，笑着说。在大门口没等多久，卓麦就提着药箱牵了马出来。三人翻身上马，顺着小路向草原驰去。一路不敢停留，中午总算赶回了草原。龚赞的阿妈在家又闹了一天，给她穿上衣服转眼就脱掉，跑到荒坝上又唱又跳的，所有人都拿她没办法，最后还是善增找了两个人强行把她弄回帐篷，派了两个女人守着。卓麦来后先看了达娃，给她打了针后慢慢安静下来，不一会儿就呼呼睡去。卓麦详细问了达娃得病前后的情况，也只能摇头叹息。身体上的疾病他也许有办法，精神上的疾病他就无可奈何了。他肯定是受了刺激，只有找到病根才能有办法。卓麦收起药箱，向一边的龚赞说，好好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疯了呢？那天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才变成这样。那天帐篷点真的没有其他人呢，除了阿妈就是生病的老族长。龚赞给达娃盖上被子。老族长？是啊，央吉阿家的爷爷，他已经一个冬天都没出帐篷了。央吉的爷爷？是啊，他住在西头的帐篷里，以前是央吉叔照顾他，央吉不在后就是央吉的阿妈照顾他了。你阿妈病的那天，央吉的阿妈也不在吗？不在，牧场有好几头母牦牛要生了，他也去了牧场。奇怪。卓麦看着睡着的达娃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若有所思，然后问，给你哥发电报了吗？发了。好吧，先让他睡一会儿。卓麦喝了口水，咱们先办另一件事吧。刚才罗布顿珠他们朝查纳罗雪山去了，石达进来说，好，咱们出发。一航，你就在这里，爸爸有点事，办完就回来。卓麦对拉着他裤腿的卓一航说。也许是初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小家伙紧紧拉着卓麦裤子，怯生生的，爸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爸爸有工作，乖，我很快回来。卓麦摸着儿子的脸蛋儿，笑着说，小家伙知道父亲只要一说有工作，他就不能赖在父亲身边，然而他实在不愿松开手，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带他一起去吧，我来照顾他，错母说，顺手拿过一边公扎以前穿的皮袄裹了卓一航。 放心吧，动不着他。卓麦看着儿子可怜的样子，也有些不忍。这个孩子还没从失去亲人的恐惧中恢复过来，丢下他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，确实有些不妥。那你要听阿姨的话。一航懂事地点着头，放开了他的裤腿，乖乖地站到错母身边。卓，看你儿子这么可爱，我都想生一个了。好啊，阿佳，你早点生个孩子吧，等我哥回来发现有个儿子，不知有多高兴。龚赞说，拿了皮袄往外走。去你的吧，你哥都不在，我跟谁生去？错母笑着抱起一航跟了出去，放在自己马上。在石达的带领下，背着叉子枪的龚赞、卓麦和带着一航的错母骑着马，朝着远处的查那罗雪山出发了。查那罗雪山，山底下绿草茵茵，山顶上依旧白雪皑皑。原本一望无垠的大草原，到了这里，突然一分为二，从雪山两边插了出去。依旧是那些乱石堆。多年前，罗布顿珠曾经带着人跟踪错厄寺的活佛扎多，他一直怀疑扎多有什么秘密藏在面前这座银光闪闪的雪山上，否则那个跛子不会拖着残疾的身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到这里来，只是每一次跟踪都被那个老家伙发现了，然后就是装疯卖傻地混了过去。最后一次终于避开了老家伙的目光，眼看着就要成功时，又被龚扎带了人扰了好事。龚扎一想起这个名字就来气。不知几何时，那个流着鼻涕自己一声大吼就会吓得尿裤子的小屁孩儿，长成了草原上的雄鹰，继承了他爸神枪手的真传不说，枪法近些年在部队里更是练得炉火纯青。上次回到草原跟一帮小伙子打石头玩，抬手一枪一个，又快又准，就算是常年在荒原上打猎为生的老猎手也伸出大拇指说，龚扎的枪法早超出了他父亲，可稳坐草原第一把椅子了。后来一次骑马捡哈达的活动中，龚扎骑马从远处飞驰而来，俯身时一条腿脱离马蹬，圆臂轻舒，姿势又漂亮又准确，洁白轻柔的哈达在手上飘舞着，让看热闹的姑娘们兴奋地睁大了眼，纷纷把哈达献给他。特别是错母，那一双眼睛干脆就没离开过龚扎。草原上评价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就是奇迹和枪法，这两样龚扎无懈可击，所以他成了野性的牧女崇拜的男人，成了姑娘们的帐篷晚上等待的对象。这让罗布顿珠很不舒服，龚扎没成年之前，他是草原上最意气风发、春风得意的汉子，是姑娘们青睐的对象。龚扎一回来，他就轮到了老二的位置。没人愿意当老二，特别是罗布顿珠，受惯了姑娘的娇宠，以为自己想要谁都可一个微笑搞定，突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女人居然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目光在别的男人身上流连时，他开始失落。这种失落的情绪久而久之积攒出了愤怒，变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怨恨。当龚扎回来宣布喀果是他的朋友，谁都不准动的时候， 他心里冷笑着。草原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，更别说一头熊了。所以当打听到上面的领导想吃熊掌时，他第一个想起喀果。这几年熊掌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，不少猎人靠猎熊发了财，熊却越来越少了。喀果之所以还能活着，那是因为公扎放了话，说喀果是他朋友，谁也不许动，否则就算有十只喀果，恐怕也变成了某些领导桌上的美味佳肴。罗布顿猪安排兄弟们找了一个星期，除了喀果，其他熊毛都没见着一根。无奈之下，罗布顿猪把目光盯在了喀果身上。杀了他又怎样？毕竟是一头熊，大不了公扎回来跟他打上一架。兄弟传来的话是喀果可能怀孕了，这几天都在查纳罗雪山一带活动。他欣喜若狂，当即回到草原，选择时机，准备下手。棕熊在夜色的掩护下一般是不容易被发现的。喀果之所以醒目，就是因了额头上那个白圈。今晚的喀果有些懒散，也许是因为怀孕，也许是因为肚子不饿。他从雪山上下来后，只是慢慢地在草地上走动，就像散步助消化一样，并没注意离自己不远的荒山今晚有什么不同。熊本身也不是敏感的动物，它只是仗了一身蛮力才能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千百年生存下去。狼和猞猁等食肉动物不敢轻易碰它，就算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如果不是有枪，碰到它也只能绕道。喀果这几年一直在错愕草原上活动，从没出过危险。麻痹了吧？又或许是怀孕后变得更迟钝。他没有回头，甚至对身边惊慌跑过的狐狸都不屑一顾。他想卧下去，今晚不想回雪山顶了，就躺在这柔软的草地上吧。罗布顿猪伏在山石后面，悄悄看着喀果，调整了一下叉子枪，他在等待，等他转过身来。当然，他如果能卧下就更好了，一枪击中头部是最好的，不用开第二枪。一个好猎手，开第二枪总不是件光荣的事。他不想在小兄弟面前丢脸。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，
这不是罗主任吗？你们藏在这儿干什么？
罗布顿猪看着喀果闻声惊慌地往山上窜去，几个纵身就不见了身影。他气恼地回过头来，见草原上的常客卓麦正笑吟吟地看着他，身边站着错母、石达、公赞和一个小男孩，都冷冷地盯着他。原来是卓医生，你何时来草原的？这么晚了还出来玩？
我中午到的，公赞的阿妈病了，请我来看看，反正闲着没事，顺道来看一下老朋友喀果。
听老猎人说她最近怀孕了。卓麦笑着，气定神闲，仿佛是来走亲戚的一样。
喀果是你朋友？
罗布顿猪看着他，心里想着，这个世道疯了吗？怎么又冒出个人来说喀果是他朋友的？
罗主任不相信？
不是，罗布顿猪讪讪地笑，只是太奇怪了，卓医生怎么跟一头熊交上朋友了？
我经常上山采药，喀果常在这一带活动。上次我发现他腿受伤了，在山上啃一种草药，我采回来试试，还真能治伤。上次你阿爸腿摔伤了吃的药就是那个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把喀果当朋友了，来草原总要来看他一下。对了，罗主任，你这么晚还出来打猎呀？卓麦笑着，气定神闲，说的就像真的一样。睡不着，想出来打两只狐狸。罗布顿猪哈哈笑着，运气不好，什么都没打着。那边草地上有狐狸，我们过来时看到好几只呢。卓麦微笑着向身后的草原指了指。
好，谢谢卓医生，我们走了。
罗布顿猪无可奈何，向身边两个兄弟说了声走吧，就带头向山下走去。路过错母身边，冷冷一笑，哼，你为了他真是不遗余力啊。错母斜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把头转向一边。对了，罗布主任。卓麦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叫住了他，
借你的威望用一下，你看我在草原上又不熟，只能请你帮忙了。
卓麦医生，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你是草原尊敬的客人，客人有什么事，我们这些当主人的理当效劳。
是这样，喀果吃的那种草药，我发现疗伤效果挺好的，所以想多采一些，但我自己找不到，只能跟在他后面慢慢寻找。你能不能给猎人们说一声，叫他们打猎时注意一下，不要误伤了喀果。
听他这么说，罗布顿猪脸都绿了，但又不好发作。卓麦他可得罪不起，且不说人家身上那一身正规的绿军装，单是他的医术，指不定哪天家里就有人生病，还得求着人家呢。他只能干笑着打落牙齿往肚里吞。
放心吧，卓医生，我明天就跟他们说去，保证不会有人伤害你的朋友。
那就谢谢罗布主任了。卓麦抱歉笑着说，
你去打狐狸吧，我还要找找我的熊朋友呢。
罗布顿猪带着人扛着枪大步下山去了。等他们走远，错母和石达他们立即笑翻了。
卓，你真是个演戏的天才，居然说喀果是你朋友，还编出找草药的故事来。
我可不是编故事，找草药是真的。有次你舅舅带我来时，正碰到喀果受伤在啃一种草，我们采回去试了试，还真能治伤。不过不是治人的伤，是治牛的伤。
卓麦一本正经地说，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卓大哥，你没看见刚才罗布顿猪那脸，像要下雨的天一样难看。
石达哈哈大笑着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。
卓大哥真是天才，我想不佩服你都不行。
龚赞也哈哈大笑。
开玩笑，咱们团部每年文艺汇演时，我都是主角。
卓麦也乐了，想起刚才的表演颇有几分得意。
你表演什么节目？
错母好不容易止住笑，偏着头看他。